郑发牧师。
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能够再次回到恩约教会里面来看见恩约教会看到维奇长得很大了天恩也很久没有看到你好，那所以感谢主，今天是福音主日，那我会与弟兄姐妹来传讲福音。那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是如何得永生。我们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来一同的学习。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求恩。主，谢谢你免我们的过犯，求你施恩典给我们。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报告神约拿人的喜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能看见。求主你恩膏我的口，也求你充满你的圣殿。主，我们就是你的殿，我们就是你的子民，求你开恩于我们。我们谢谢你。主，你告诉我们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就是你的殿，你保护我们，建立我们。感恩，一切的荣耀归在宝座上的父与宝座上的羔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弟兄姐妹呢，同样的家中的孩子们呢，可能本来牧师想要问你一些的问题，但是你们在家中，但你们如果知道答案，你们可以问就是告诉你们的父母亲。那在这里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上帝教导我们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我们要爱一个人如同爱自己这样。然后你怎么爱自己，你就要去爱别人。那现在牧师要问你们呢，就是打个比方，你们看这张图片躺下来的是你你受伤了，然后你认识的一位牧师，可能是我啦，或者任何的牧师经过了，那你求救，救啊，我要死了。但是你所认识的这个牧师他不理你哦，他假装他没有看到你，他就走开了。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样的人你爱得了吗？我现在再换一个角度啊，不要讲你自己，你可能很伟大说我可以爱他啊。现在是你妈妈或者爸爸躺在地上要死了，那你是个小孩子，你呼求，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你帮我报个警，帮我打救伤车的电话。但是这个人你所认识的邻舍 neighbor， 邻舍就是 neighbor， 他走了，你爱得了这样的人吗？想一想，如果真的遇到你的妻子有难，或者你父母有难，那结果他见死不救，你爱得了这样的人吗？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你们听我来念。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他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到他到店客店里照顾他。35节。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人的邻舍呢？耶稣说，对不起，不是耶稣说，那个律法师说，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好，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比喻里面就出现六个人物。第一，就是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城， 那他没有讲他的国籍身份，但我们假设他应该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那结果有出现一群的强盗把他打伤了，抢劫他。那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是一群强盗，因为他有把他的复数给翻译出来。那 plural tense。那结果第三个的人物呢，就是出现一个祭司。祭司就好像今天的牧师这样哦，是当时候的祭司，他们是宗教领袖。然后还出现了什么利未人，利未人就好像今天的传道人一样，也是宗教领袖。然后还有出现一个撒玛利亚人，还有出现一个店主。那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这个犹太人呢，他被打伤，因为有人抢劫他，所以他被打伤了。那后来出现了一个祭司，就是当时候的牧师，他路过了，他在那边哀求，他说求你救救我，帮助我。但是这个祭司呢，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所以祭司没有救他，牧师没有救他。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利未人啊，今天的传道人啊，走过了，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什么走过去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同样是犹太人啊，但是这两个宗教领袖见死不救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作何感想？你会怎样？我不知道了，那你想想看你会怎样。那结果后来出现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旅行到他那里，就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就救了他。好，亲爱弟兄姐妹，你们要忍耐一点，因为我要把一些圣经的背景给你们。有了这个圣经的背景，等一下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才清楚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世仇，他们是仇敌来的。They are enemies, OK? 他们是仇敌，他们是世仇的。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的深仇大恨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的深仇大恨呢？首先第一，本来有这个的撒玛利亚人是同一个的国家，跟犹太人本来是一个同一个国家。但是后来你就看到圣经的历史里面，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分成北国。分成北国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区他们有拜金牛。所以对犹太人而言，这些撒玛利亚人在古时的时候他们是宗教的杂种，就是说他们在宗教上敬拜上帝的事情上，他们对神不忠，因为他们拜金牛。后来他们被掳的时候，亚述国就把一些外来的地方的人放在撒玛利亚人，跟他们通婚。他们不单通婚，他们一面敬拜耶和华，他们也敬拜其他的神，所以犹太人是很讨厌他们的，很不尊重他们的。那撒玛利亚人呢，不单如此，后来就是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那个圣殿的时候如果你们对圣经不熟的话，你们要上主日学你们找利环牧师说我要上主日学，鼓励你们，不然你们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我现在略略的把这个的背景讲给你们听。那后来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说要重新建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要参与，但是犹太人阻止他们，他说你跟我们是没有份的，所以又结下了仇恨。那结果撒玛利亚要建这个圣殿他们不肯，所以他们就多番的拦阻犹太人建这个圣殿，包括建这个城墙。所以撒玛利亚有仇恨，然后犹太人也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阻止他们建圣殿建城墙。不但如此，历史的演变之后是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不要让我们进你的圣殿，不要紧，我们建自己的圣殿，就建在自己的基利心山。他们建在基利心山的圣殿啊，好好花很多钱建立的基利心山敬拜耶和华，后来被犹太人给拆毁了。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只有一个圣殿，另外一个是假的，就把它拆毁掉。是你的话，你会讲很生气，为什么带军队把我们的圣殿给拆了。所以后来撒玛利亚人他们也为了要报复，他们就一群人带了骨灰，在耶稣来之前的时候带了一群骨灰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把这个骨灰撒在圣殿那边，玷污圣殿。所以他们是世仇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世仇，他们是彼此憎恨的。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后来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骂耶稣你是撒玛利亚人， 当他们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意思是说你就是那宗教的杂种，不纯正。所以他们不单骂耶稣是魔鬼，他们也骂耶稣是那撒玛利亚人，基本上意思就是宗教的杂种。不单如此，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后来耶稣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有一些人信了，后来他们得知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拒绝接待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后来耶稣的门徒约翰和雅各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他们听了就更生气，耶稣啊，让我祷告求火降下来烧死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世仇。真实的情况底下，撒玛利亚人是不会帮助犹太人的，犹太人也不会帮助撒玛利亚人，是绝对不会的。你在福音书里面你是找不到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是一个比喻，这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撒玛利亚人做了超乎令人想难以想相信的事情，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就是撒玛利亚人一个犹太人的仇敌去帮助了这个犹太人，救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照理来说应该帮助那个受伤的犹太人是谁呢？应该是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同属犹太人，不单如此他们是宗教领袖。好，我讲了这么多啊，先考一考你们，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刚才的经文你们都看啦，现在要用点头脑想想啦，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我给你们选 A， 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学习好撒玛利亚的行善怜悯人。 B， 不要像祭司与利未人一样毫无怜悯的心。 C， 学习要爱你的邻舍。 D， 那怜悯你的人就是你的邻舍。好，我先来做调查，你们看啊。好，选择 A，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的动机和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学习好撒玛利亚人行善的，请举手。有吗？没有啊。好， B，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是不要叫我们像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毫无怜悯的心，举手。有吗？没有啊。你们不可以底下问到完都不举手的哦，你们不举手我要问你们问题啊，为什么？ C， 学习爱你的邻舍。哇，超过一半举手，还有没有人举手？超过一半哦。 D， 那怜悯你的人就是你的邻舍。有吗？举手。哇，另一半差不多举到完了，你们要知道答案吗？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都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这是为什么我套你们呢？耶稣讲这个不是这个原因。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啊？其实我这个牧师很坏哦，因为我没有把上文读给你们听，我只把那个比喻读给你们听，所以我再设计一下问你们，你们就全部被我套了。所以我以前一直告诉你们，读经的时候要读上下文，要好好的读经，并且要明白圣经的背景，不然你不明白耶稣讲这比喻的用意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经文的上文啊， OK， 我刚才没有给你看上文啊。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0:25，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后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你们饶恕我，今天我鼻子敏感，本来是不会流鼻涕的，但是突然间进了来就流了鼻涕，所以你们放心，应该不是新冠哦。好， 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的时候，你看到就是有一个的律法师，他不信耶稣哦，所以他想要什么？试探耶稣。He want to test Jesus. 那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呢？他试探耶稣的方法就是透过问耶稣说，人要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要挑战耶稣，就好像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很坏的哦，他问你问题，为什么要问你问题呢？因为他让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那还要让你知道他更厉害，这个就是那个律法师的动机和目的。所以圣经说什么？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然后他说，老师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个就是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我可以做什么？你们可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那耶稣很厉害啊，耶稣没有回答他，耶稣问回他、哦、耶稣真的很厉害，他没有回答他。耶稣当然知道答案呢，但是耶稣不回答他，因为回答他就没有这个比喻了。后来耶稣就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哇，耶稣问回他。那谁知道这个律法师他也是笨笨的，他忍不住了，后来他就回耶稣哦，因为他要显示他就是律法师，他精通律法，精通上帝的话。后来他就说，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你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有两个诫命啊，全心全力爱你的上帝，还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两大诫命。你看啊，很厉害，这律法师真的厉害，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只有两个人可以把整个旧约的律法总纲总结成两条，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就是这律法师，他很厉害，他把整个圣经里面的精神，就是说上帝要求的人就是要爱上帝，第一，第二就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后来他这样讲的时候，后来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还想说耶稣会跟他辩论，耶稣没有跟他辩论，耶稣就回答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什么，你这样行你就必得生命。基本上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做得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事，就是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的话，你就一定会得到什么，你一定会得到永生。基本上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不信耶稣的话，你能够守住律法的话，你也能够得到永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整本的圣经的话，你看利未记十八章五节，罗马书十章五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还有加太书三章十二节，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守住上帝所有的诫命和律法，他一定得救。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你一定得救。所以有些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在驾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车，他后面粘了一个bumper sticker， 就是车尾后面他粘了一个贴纸，他说好人一定上天堂，All good men will go to heaven. 好人上天堂。你们同意吗？同意吗？是的。圣经说，如果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好人啊，一百分之百啊的好人，你一定上天堂。如果你做到上帝眼中的那个完全的人，你一定上天堂。因为圣经讲的很清楚，所以好人上天堂。哇，你也想说，哇，这个牧师现在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讲歪理呢？不是，你们慢慢的看，我会慢慢的解释。二十九节啊，当这律法师他听到耶稣这样讲哦，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必得生命。后来这个律法师想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因为他想要证明他的这个的观念是对的。他想要证明， 他要证明自己是有理是对的，就结果就问回耶稣，谁是我的邻舍？那如果你看到他问耶稣，耶稣啊，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如果耶稣告诉他谁是他的邻舍的话，这个律法师就会说我全部都做到了，因为他不要信耶稣，他一定会说他全部都做到。但是耶稣就刻意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然后后来套他问他，要他亲口的说那个邻舍就是他最讨厌的人。谁是他最讨厌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而是他恰恰好他不愿意做也做不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这个的比喻我已经告诉你了，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律法师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他以为他靠着守律法不信耶稣他就可以得永生，但是耶稣却要让他看得到他其实他做不到。好，我们现在来细想啊，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人的邻舍呢？好，现在我问你啊，如果假设我是耶稣，我问你谁是那落在强盗人的手中的邻舍？那耶稣的这个的问题啊，如果你好好的仔细的来想，耶稣不是问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是谁，好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是谁？那个他救了的那个受伤的人，你明白吗？好撒玛利亚人把这个受伤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是世仇，在比喻里面是比喻里面他救了这个犹太人。所以如果你耶稣的问题是说好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是谁的话，基本上就是，诶，这个图片出不来啊，其实他有一张图片就是那个受伤的人哦。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邻舍，耶稣不是问好撒玛利亚的邻舍是谁，如果好撒玛利亚的邻舍是谁的话，就是那个受伤的犹太人。那结果再问啊，耶稣的问题是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这三个人里面，好，你们告诉我谁是那个落在强盗，就那个受伤的人的邻舍？你们告诉我，有谁说是祭司和利未人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其实真正的话，这个犹太人的真正的邻舍是谁？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族类的人，而且祭司和利未人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应该是他们的邻舍。但是律法师偏偏不要讲。如果律法师说 OK 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是祭司和利未人，你们猜耶稣会怎么讲？你照样去行，去爱他们。意思是什么？落在强盗人的手中的邻舍是祭司和利未人，如果他们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意思是说，如果说耶稣就说你去爱他们，就是说你要去爱那个见死不救毫无怜悯假冒为善的人。如果你要得永生，你就去爱这样的人。但是律法师他们不要回答，他不愿意这样回答。所以律法师怎么回答？他说那怜悯他的是他，那怜悯他的。那结果为什么这个律法师他不要说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很讨厌撒玛利亚人，所以他连撒玛利亚四个字他都不要讲，他就对耶稣说是那怜悯他的。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什么？耶稣说你去照样去做吧。什么意思？如果你律法师，你要靠守律法得救恩，你要去爱谁呢？爱你的仇敌，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仇敌。你要靠行为得救恩，你就去爱你的仇敌，爱你所讨厌的撒玛利亚人。不是这样简单啊，如同爱自己，你怎样爱你自己，你就要去爱那些仇敌，爱他们，撒玛利亚人。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其实是要告诉这个律法师啊，律法师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你是做不到真正的去爱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讲了这个是那个他的灵舍，然后耶稣是希望他知道他做不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师呢，他认为他不需要信耶稣，不需要信耶稣也能够得救恩，只要单单靠自己的善行和行为就能够得永生。那如果你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说我能够靠自己做好人上天堂，有些人真的是有这样的概念，我靠我自己，我做好人一定上天堂，我会告诉你是的，你若是好人的话你一定上天堂。但是我要问你，你真的做得到吗？那我希望耶稣所说这个的比喻里面，你可以让你明白一个的道理，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有一些是我们其实做不到，我们不愿意去承认的，我们也不愿意去想的。如果你说你能够靠你的善行来得救恩的话，打个比方，如果我现在带你去印度啊，印度那边有37万的小孩子是乞丐，你要做好撒玛利亚人，你要做善人吗？你要靠善行吗？他们每个人向你伸手要钱，你会给吗？有一些人真的是善心哦，他给哦，给了之后，通常往往人去那边给了一次之后，以后他就不敢再给了，为什么呢？因为给了之后，全部哇，成群的人就围着他们，给我，那你给不给？如果有100多个人来，你给不给？啊，你说你给了，我让你住在那边一个月。你每次上街的时候都有人向你讨钱，你给不给？你不是没有钱哦，他们比你穷哦，你肯不肯卖你的房子来救济他们？你肯不肯把你银行里的储蓄里的钱拿出来救济他们这些有真正有需要的人？你肯吗？不单单是在印度啊，如果你去印尼的话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你说你要靠你的善行来得救恩的话，我要问你，是不是每一次人向你求救的时候你都会帮助人，还是你会看啊，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帮，还是你说我真的说我是个善人，我要做完全的善，所以我都尽力的去帮，真的有这样的人吗？你真的能够无时无刻的都做好人吗？如果你告诉我你无时无刻都做好人的话，我会告诉你说你不需要信耶稣你就一定得救恩。但是我要问你，是不是无时无刻都能够做好人？你再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能够靠自己做好人上天堂吗？你真的要反省这个问题。那我承认我不是个好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信耶稣，因为上帝应许说信耶稣的人得永生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能会讲一句话说宗教都是一样的，这是经常我听见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行善，你们有没有听过？听过的请举手一下，很多人听过啊。那我会告诉他们，唯独圣经讲的话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们对宗教不了解。唯独圣经说什么？人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做完全的善人，靠自己的善行得救恩。所以罗马书3:10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我相信这里应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虽然今天是福音主日。我问你们，你们是罪人吗？是吗？不是的话，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够做完全的善，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我要报告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神应许一个的事情。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们思想，如果你不要信耶稣的话，你真的能够靠你完全的善行得救恩吗？你做得到吗？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邀请你来信耶稣。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神向我们应许的。这么简单就得救恩吗？ 是的，就这么简单，你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要得救。因为耶稣会为我们的罪还清一切所有的罪债，以前、现在、将来的罪债都一概他都还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接受这好消息，我们信耶稣，信耶稣的人得永生。那我希望在座的一些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如果你像律法师一样认为你可以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行为得永生的话，我会说好，你去做，但要确保你做得足，时时刻刻每一天都能够做到完全的人。你若能够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的人，那你就必得永生，你不需要信耶稣。但是问题是，我要问你，是这样的人吗？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因为圣经已经说了，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呼吁你们，若是你们还没有听见过福音，你还没有信耶稣，我邀请你们来到恩约教会听福音，找这里的牧师问他们。那希望你有一天与我们在座的这里每一位都同样得到永生。阿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谢谢你透过这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律法师他自以为意，他原本想要考验你，他想要试探你，但是主耶稣你却讲了一个的比喻，让他亲口的说他所讨厌他的世仇撒玛利亚人就是他的邻舍。主耶稣，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反省，他其实他真的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完全的善行来得救恩。我希望今天这个的福音的信息能够再一次让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们，让他们反省。好人上天堂，我们真的能够做好人吗？我们真的是无时无刻都是能够做好人吗？若是不能的话，主啊，我求你的灵感动他们，使他们乐意的、愿意的来接受主耶稣。因为主，你告诉我们，凡接受相信主耶稣的人，就必得永生。你向世人宣告了这个福音，你已经向世人开了这个条件。愿更多的人听见福音，愿更多的人愿意回转，愿更多的人得到永生。我们谢谢你，感恩仰望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